好，各位同学，我们来上佛学概说史料篇。我们今天是史料篇的最后一堂课，我们从呢开始谈比丘尼传呐、啊，就是整个僧比丘尼僧团呐、啊，然后之后再进入比丘僧团。那比丘僧团的话，我们就是只针对佛教史里面几个大事件来谈，尤其明朝的部分，我们琢磨很多，就是为什么现在的佛教界啦，已经变成僧忏为主了，有一些戒律学或其他地方都被没落了。那当中也就引出来，为什么现在天台居然呢，国外找不到，怎么会用教官当中来解天台？都是因为当中没落之后呢，到民国初年啊，办的佛学院的时候就。看名称就直接选用教材，而没办法全面的认知，这是一个素质低落的背后就是这个导因呐、啊，就是明朝的时候。那再往前的部分呢，后来我们就又透过读这些传记啊，就往前慢慢的看的，有像是有鸠摩罗什他们的传记，再往前推到有道安法师啊、安世高，就是推到我们前面的小乘禅法最源头的部分了。那这个部分推下来之后，就变成是大家要了解说整个禅学的演变呐、啊，从安世高法师、资灿法师啊，他们这个部分就是定慧的一个小乘禅学。那为什么会变成是像是我们现在常常在佛教界谈的，像止观或者华严、般若，都是属于圆顿法嘛？就是圆顿的禅学，就是属于圆顿的观法、啊。都为什么谈到这个部分？这当中是有一个转折。所以，我们从尾巴整个大事件呢，现在的没落，然后到往前推到了明朝的一些重要政策，包括衣服，好，衣服颜色什么都讲了，那就中间发现，哎，怎么跳过了宋朝啊、唐朝都跳过嘛，然后南北朝都跳过，我们就直接跳到了东汉、东晋，先跳到东晋，东晋以后再往前推到东汉，好，到上礼拜就到了东汉，这样等于是把。重点的起头都讲了，中间先浪过。浪过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下一周开始要进入另外一个主题，就是宗派佛教。宗派佛教呢，台湾我们中国是叫做宗派，那在印度的话有部派嘛，哈，我们会把部派呢一直到宗派啊，整个都谈一下。所以我的名称就不取部派佛教了，因为这样子会限制比较小。我们就从。印度的一直谈到我们中国的，整个把它谈清楚，稍微谈一下，没办法说非常的巨细靡遗谈每个教义，但至少整个演变呢，分歧怎么跨越都会跟大家谈。那今天是要针对史料篇的部分呢，做一个结尾。上一周已经有点到了，就是这一段下来呢，到了。明朝的时候啊，就发现他的实修禅宗都被赶到深山林里面去了，律的也被赶走了，想讲经你也到外面去讲，真正的讲的人呢，反而变成叫做金灿，就是我们称为所谓的讲生呐、啊，都变成金灿生，对不对？他把讲归为金灿去了，都跑到变成金灿了、啊，只有金灿可以接触民众啊，所以现在法师们都跑金灿嘛。好，就变成这样子了。这个情况呢，变成如此啊，所以你就回头，当时被赶到深山野里的那一个派，那一些人啊，禅的部分呢，是跟禅宗一定有关系吗？所以上星期有跟大家提，就是禅经、禅学、禅法，它跟禅宗是不同的，有一些部分相同，就是有同有异啦。但是有异的部分很多，有异的部分是非常多的。甚至有一些禅宗在交代的姿势啊，或者方式呢，在戒律学上都还被明文禁止的。可是因为太维系了，所以因为当律宗一旦没落之后，这个区块啊，就变成会起来，而没有人有办法导正，因为戒律学太浩瀚了。戒律学跟天台学啊，这两个大正藏里面都占了大概三本，你看啊，这多浩瀚呐、啊！三本哎、欸，大正藏。那个有时候叫你们读一辈子，可能一本都还读不完，三本呢哦，所以一般现在在研究的人更不可能巨细靡遗的去把它弄清楚啊，这是比较困扰的一点，因为大家时间啊、生活也要有经济需求嘛，所以多少就没办法，加上现在要赶金灿更没办法。好，我的抱怨完了，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禅宗禅学禅宗的立名是在。 唐代，那禅宗立彻呢，入彻真的有这个在规定在我们的宗派里面，是到了宋朝才有的。那关于这个禅学的部分呢，就是另外一个系统，就是回到安世高这个禅法、禅学、禅经的部分，我们就来谈一下禅法的转变。之前我们有提到，从那个鸠摩罗什啊，他就开始有为了想要学禅，他就有请了人家来这边译经嘛，对不对？那另外还有像慧远也想要学禅法，所以当时有一个人，就记得是谁，他就是被人家驱逐出来了嘛，可是他很会禅坐，所以安世那个慧远法师就是说，你来我这边译经，甚至为他洗刷嘛，说他徒弟的错跟他没关系。还有他后来那个很会，他预期会有50艘船会来到中国，后来有没有来？也有来嘛，哈。那再往前就是有那个慧远后来再介绍，前面就道安就是把律戒律学的部分跟禅学的部分，他介绍了般若的系统。般若系统就带进了一些圆顿的部分，那它本身实修的小圣禅学呢，是依安世高的系统嘛，记得吗？好，就是道安的部分，就是有禅跟律，禅跟律两个都是很注重什么实践，都很注重实践的部分，这两个部分在道安法师的身上都体验出来了。那律的源头我们就先没有谈，对不对？我们就谈了他禅的源头是安世高法师，有道安法师他重重的12门经。那另外安世高法师最著名的两本呢，是哪个？因此路经以及安般守义嘛。好、哦，安般守义这两个系统我们就把它介绍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就从安世高法师呢往下来谈一下这个禅法演变。我们应该是逆着推，我们就顺着把它顺一次，就算是我们这个史料篇做一个收尾。那也刚才上礼拜跟他提了禅宗禅学的不同，就算是这样子可以结束了 ，OK 吗？没问题了嘛，听得懂哈？所以整个课看起来是我是有安排的，只是你想，哎，奇怪，怎么这样子跳？这是里面是有系统的，要先厘清我们现在的没落，然后之后往前给大家找到一个脉络。好，好，那我们来看禅法的转变。那今天所用的教材呢是李世龙教授所写的，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所出版《天台智者研究兼论宗派佛教的兴起》里面的第49页到61页。好，那我为大家先读念一下哈。在《汉译佛典》里面呢，安世高法师所译的佛典佛经里面，最早是我们的《汉译佛典》里面最早出现“止观”两个字。止观两个字，那这两个字当时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指数息里面的两种呼吸法，就是我跟大家讲，当时他们呢六妙门啊，并不是智者大师创的，对他们来讲，这是数息里面的两种呼吸法，就是数随止观环境里面的两种呼吸法而已。哎，你看有没有很好玩哦？第二种呢，那个止观的意思就是出现在止于那个属于因此路经，就是指断惑修正的方法，断惑修正的方法，一个是指限定在属习观里面，就习道观里面的两种呼吸法，另外一种就是属于断惑修正的佛法的一个操作，涵盖的范围比较广。所以你看看，听清楚哦，它是习道观的呼吸法，而有没有发现跟现在六妙法门讲的不太一样？也就是回应到我六妙法门专题讲的。当时呢，属水止观环境它有一个基础的操作，而这个在六妙法门智者大师六妙法，它当时大家都是普遍认知的，所以它并没有把它纳进来。所以你必须先学会这六种基础的呼吸法之后，你才可能去修我们现在讲的那个六妙法门这本书。那上一次你们很可怜，都没有人问我那六个基础是什么，我说你们那时候没有讲哦，以后就没机会咯，都没有人要哈、哦啊，所以你们那个六妙法门专题不，这个东西我不可能给你们了，就不用想了，已经决定了。上礼拜我跟你们讲了，有没有讲？我有讲哈、哦，讲了以后全班没有人要，下课也没有人要，所以当天就结束了哈、哦。所以这里面看得到，这是两种呼吸法，第二个就是指断惑修正的方法。好，这个是两种，就是止观的词是在安世高法师的时候开始，也就是我们上次有介绍安世高法师的书。 这两个刚好就是其中一个呢属于呼吸法的，是在安班手艺集里面有出现，另外一个是在因此路记。那大家也知道说练妙法门除了这个以外，像是部派佛教的毗婆沙啊、杂阿毗昙心论啊，里面也都有介绍这六种呼吸法，然后把它们全部都汇整以后，事实上各有取舍以后，就会整理出非常清楚的六种基础呼吸法。所以你们虽然没有跟我要没关系，你们可以自己花时间把它整理出来就好了。后悔了哈，因为你们整理第一个是手上没那么多资料，第二个看都快昏倒了。好，来再来，我开玩笑的啦，也许你们已经整理得很好。好，来我们再来往下哈。那他在这个里面就把止观这两个词就用出来了。那到后面呢，我们里面有谈到止观啊，最有名的就是天台的智已大师，也就是所谓的智者大师。智者大师，智者大师是他王死亡以后人家送他的一个封号，封号属于谥号，就是所以人家称他为智者。那他本身出家的时候叫做智已法师。他提出来的有次第止观跟圆顿止观，但以圆顿止观被受到重视，而且呢成为一个中国禅法的核心地位，有吗齁？那这一段时间呢，我今天要介绍就是说，从安世高法师这个谈到止观，谈到一个禅法，一直到进入呢我们的智者大师之前，就他师父慧文慧师法师这个地方，我就打算只谈到这个地方，就把这个东西的一个转变啊跟大家谈好。那往后的部分呢，因为它有智者大师天台系列的部分我已经有另外在讲了，那后面加上有所谓的法眼啊、法眼文艺他们这些起来啊，还有永明延寿各自有他的探讨，然后而后禅宗就兴起，这部分就比较属于部派宗派佛教的部分，我就只所以我今天只打算谈到那，其他的留到宗派佛教的后段再来谈。 OK，那我开始为大家谈一下这个禅法的部分，禅法的转变。之前禅法的传进来的时候呢，刚开始是以小圣的禅学为代表，那后来呢加上其他的禅法典籍，到南北朝中后期的时候，禅法典籍的学说呢就传进很多，因此就所谓的禅经、禅法，而且慢慢开始有所谓的禅学。可是终归就呢，因为他们太多了，所以就会变得缺乏系统性。那我们尤其我们这边是传进来的时间又是先先后后，可能跟他原来的系统性就变成是有颠倒的，可能会颠倒后面写的变成先传进来，所以就很难了解当中的一个师承关系，尤其都是外国人嘛哈，不像现在我们有佛教史编排这么好，所以都是外国人，很这些当中的师承啊怎么跑出来的就不太了解。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往后面的课下星期要开的是要开宗派佛教和部派佛教的一个师承关系的课，这样我们才可以厘清好吗？好，那这也就让智已大师的一个禅观思想变得非常重要，成为中国佛教的基石。好，今天呢我们要来叙述的就是开始从他的第五十页开始为大家念。这个李世龙教授呢，他说到这里要先讲述汉地早期禅法改变的历史过程。东汉安世高、支灿他们是属于禅法的一个初传，那到了姚琴的鸠摩罗什和觉贤这两位是属于禅法的中心，那南北朝中后期的时候呢，就是以达摩跟慧师法师啊，他们做了一个禅法的创新，那这个禅法的创新也就让它能够跟中国佛教就结合了，也开始有各自的一个基础思想，也就分宗派去了，这样理解吗？好，那第一个呢是安世高法师跟支灿他们禅法的一个初传，我这部分我先不解释，我直接照他这样子文字给他念过去了，你们不要睡着。佛教传入之初呢，传译的主要是小圣的禅数学，以安世高为代表。安世高原为安息国王的太子，精于阿毗昙学，来到汉地以后主要传译小圣禅经。这些佛典介绍了重要的禅法名相，特别是因此路经，这边就是所谓的三科五依，那他都有个别解释，因为我们之前上过，这边就先跳过。 那因此路基呢，主要是在破除对于我的使我的一个执着。那因此路经讲述了佛教提出的三科的意义，特别是心的重要。后来智疑法师在摩诃子观里面提出一个观因路戒禁，就是这三科。好，那开阐发了十种观心的法门，就是十乘观法，不是没有佛典依据的。意思是说，智者大师的十种观心方法，事实上你从安世高的时候就找得到依据的意思。再来往下，在安世高法师所译的佛经里呢，对佛教其他的一些基本概念，如十二因缘、四谛、三十七道品等等，也都做了详细的介绍。这属于理的部分，就是我们在次第法门里面，它另外有一个叫做理观的部分，好，正行的部分。他尤其中士呢，是一直就是思念处观，通过观身、观痛、观意、观法对治常热我净的四种颠倒妄想，以此呢统帅三十七道品。在安世高所传的小圣禅学里，是一直是现观师弟的前导，同时为了修习是一直还需要五庭心观作为加行。五庭心观就是不净观、慈悯观、因缘观、熟悉观、戒分别观，也就是说要用到四念子来贯穿五庭心观，所以就是一个纵的话，一个是横的，彼此要穿在一起的。他所译的安般守意经的话呢，就是另外一个，刚前面是因此路经，现在是安般守意经，则就是专门要介绍熟悉观，当中主要说的是十六特胜和四念子的相关联。因此释义子呢，在安世高法师的禅法系统里占有非常重要地位，这一点在智疑法师的禅法里也得到了充分的再现。智者法师其中有一部著作叫做释念著，以后我会帮他标点，因为他那个标点大增长的真的看得我都快昏倒了，所以不要讲一般人啦，何况那个太维系了，以后我会帮他大家做好，不知道什么时候，希望在我们的课程结束之前我做好可以给大家。私教义我已经快好了，跟你们透露一下啊，今年很忙的，所以不要跟我讲你要叫我画，我就跟你翻脸，我直接改课程内容不给你看好料。好，来，我们继续往下。今天的麦克风比较好，声音比较柔和，不像那么啊，想要请他们换了一支。好，我们再往下。所以这个释义子啊，就是智者大师的释念处里面也有提到，讲述了如何修释念处一来修习，而且把这个释念处呢跟化法师叫藏通别圆是可以融合的，分别解释的生灭师弟、无生师弟、无量师弟和无作师弟，每一卷的学做的体力都把它下分为四个，第一个是大义，第二个就是五庭心观，第三个就是释念处，都把它分这个。那安般守意经，就是回到安世高的安般守意经里面提到了熟悉香水紫观环境呢，这个跟康生慧啊把它归为六事，也就是自己大师说的六妙门呐、啊。那个这个如果你回头看，事实上跟前面一开始提的一样，安世高法师他前面告诉你说他精于阿毗昙穴。那我之前我跟你讲，六妙法门的基础功在哪里找得到？而且把六个都有整理，系统性的整理，就在阿毗昙里面啊。我刚才念的是不是大毗婆沙论、杂阿毗昙心论，是不是都是阿毗昙的部分？所以跟安世高法师精于这部分是很大的关系。那他们当时呢，智疑大师在看他的时候，他看到这四念处的时候，他重的在，那他自然也会回头对于安世高法师，何况那时候距离也很近啊，距离，对啊，以我们来说，以他们来说，也我是觉得还算近啊。大概差四百年吧，我们现在觉得四百年好还算近啦、啊、哈，不会差太远啦。所以因戒路呢，是念出六妙门这些方面来看，安世高的小圣禅法对后世是很有影响的。智疑大师呢，早期的禅法也是以此作为架构。那比安世高法师呢，后来稍微晚一点来到中国的支娄迦忏呐、啊，有人就叫他支忏呐、啊，就是支娄迦忏，有人简称叫支忏呐、啊。为中国传来的大圣般若的思想这一部分，所以说你发道安法师同时继承两边嘛，就是安世高的小圣禅学，尤其还有十二门经，然后他同时又在宣扬般若思想，就是支娄迦忏的部分，记得吗？好， 那另外他在戒律学的部分，因为当时有很多的律典都传进来了，他在戒律学的实践方面也非常的重视。所以为什么道安法师这名传千古，在佛教史上有很重要的影响，他本身是一个前面的东西他都承接下来，而且底子很好。那这个支娄迦忏他为中国传来中大圣般若思想的同时，也传来了大圣禅法。他所传译的有《道行般若经》《首楞严经》《波州三昧经》。这个《首楞严经》不是我们现在在讲的那个佛顶尊胜《首楞严经》哦，也不是我们一般在讲楞严三昧的楞，就是那个这样讲，我电脑讲。现在你们一般坊间看到的佛顶尊胜《首楞严经》，它不是你们在看到中国古代大德唐朝啊宋朝他们所写的楞严三昧啊首楞严经的那一本楞严经。我们这边的首楞严经是指首楞严三昧经，这本书才是楞严三昧的，也是当时那些到唐朝宋朝的那些高僧大德所讲的首楞严经。那你会发现师父那本书我好像都没看过，我们都看佛顶尊胜首楞严经。那本书呢还现在还在，只是它的译本呢已经算是比较有混杂一点点，但是还在，那本书还在。如果你们以后有兴趣，我们有等到我们的那个宗派佛教跟部派佛教上完了以后啊，有兴趣我会专程为你们上一下，那个很快，我们也可以开一个专题，十来堂课就把它解决掉了，好不好？我把它也帮你们编一编，打打字啊，然后标点符号做好，你们上起来才会愉快，要不然那直接看原文有时候比较累，好不好？等我帮你们编一编，然后给我个时间，我们也可以帮你们上一下，你就会了解他们两本书差异很大。那也会理解说为什么楞严三昧在古代高僧大德写这样，而你在首楞严那个佛顶尊胜楞严佛顶尊胜首楞严经里面看不到，为什么你会觉得说，哎，高僧大德写的楞严三昧为什么跟后面看到的这个经不一样？那你回头看那个首楞严三昧经就可以找到源头了。那里面的怎么样实修，怎么样操作，讲得很清楚，讲得非常的清楚。好，所以支娄迦忏他传的波州道行般若经、首楞严经跟波州三昧经呢，都是非常重要的早期的汉译佛典。那智已大师后来提出有四种三昧嘛，当中不是有四种三昧，就是有常行三昧、常坐三昧、半行半坐三昧、非行非坐三昧。当中的常行三昧就是波州首义经嘛，那里面呢又介绍了有阿弥陀佛跟念佛三昧。好，那这两位呢，安世高法师跟支娄迦忏的法师的传进来的禅法呢，对于智已大师的影响呢有，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李世龙教授写说非常的微小，如果仔细看事实上有很多影子在里面。那他说他自李世龙教授认为啊，天台禅学是直接得益于鸠摩罗什跟觉贤的禅籍，这部分我相信。那因为鸠摩罗什他又受益于道安法师，那部分也很多嘛，所以他这个道安法师又受益于安世高，所以这可能不是直接而是间接啦，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好，有时候是间接的。那我们来往下来看一下，就是鸠摩罗什跟觉贤他们在禅法的部分做了一个中心。我们休息一会，待会再往这个地方读念，好吗？好，再往这个地方读念。